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和魔鬼和世俗啊在争斗的。他说我们这个血，我们这个这个铠甲它并不是肉体的啊，它是属灵铠甲啊。我们主题就是属灵铠甲嘛。然后属灵铠甲，我们上周我们学的这个腰带，我们学的这个，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诚实当做带子细腰。我们说这个细腰的意思呢，就是要做好准备，我们要做好门徒，对不对？我们要放弃一切，我们要准备好作战，对不对？这个就是带子细腰。但是他说诚实啊，他说只有我们做诚实诚实，我们做真实诚实的人啊，才能够准备好与魔鬼作战，与世俗作战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件天主吩咐我们穿上的铠甲。但是第二件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十四节的后半部分，他说用仁义当作甲穿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先要考虑这个甲它是什么一个概念。那我们可能经常可能用的词就是胸甲啊，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吩咐我们穿上这个他说仁义当作甲穿上嘛。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看的图再给大家看一遍。一般呢这个甲呢是什么呀，它是穿上的然后它可能是用皮革呀，或者用金属，比如说铁呀铜啊做的，一能方这个剑的方刀的一种衣服穿上，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有什么作用啊，我们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提到这个顺序啊，上周我们提的这个腰带啊，现在我们提到这个穿上的甲啊，这两件事情，我说可能是按照我自己认为这个属灵铠甲是按照这个重要的这个顺序赐给我们。他并不是按着，比如说你考虑一下，可能他是说先必须穿上什么，后必须穿上，他不一定是按着次序。比如说他先提到要穿上甲，后提到要带上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过这个这个身上带过甲了没有，带胸甲或者其他的。但是你再带上这个然后再系鞋可能有点困难了。一般情况他可能在也许穿袍子之前鞋都已经系好了，不然你看他们作战的鞋也是需要系的，挺麻烦的，对不对？所以他不一定是按照要穿上的次序，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按照这个重要，这个哪一个先重要，哪一个是先必有的，对不对？所以他先提到这个带子，后提到这个甲。那这个甲我们知道它一般是特别重的啊，我在美国也有穿过这个防弹衣啊，这个防弹衣你要穿过的话也可能能够理解当时这当兵的人他穿这个甲是有什么一个概念。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要是穿上这个防弹衣然后要跑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挺困难的啊，因为它挺重的。但同时我要是上战场的话我是不敢不带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甲也是一样特别重要，它也有关键作用。不像这个带子，我们说这个腰带它是要固定其他这个铠甲的作用，我们说到这一点呢，但是我们这个也是有准备作战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件这个铠甲呢，它是有什么作用？它首先它是有保护作用，它是有重要保护作用。实际上如果我们看这个属灵铠甲，它提到撒旦的火箭，对不对？但是这个我们它提到哪盾牌挡这个。那一般这个甲是挡什么呢？它可能是当刀的啊，比如说在你打的时候在近战开始拿刀来打起来的时候，其实胳膊受伤啊腿受伤还可以，但是胸这个位置受伤就是大伤啊，所以它必须保护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甲是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但是我们也说它是一个防护自己的，而不是来攻击敌人的一部分铠甲，所以它是防护用的，因此它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说什么要我们要进战然后不带甲的话，甚至我们很容易受伤，我们很容易就打不了了，受大伤就得退了所以说这个就成为特别大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二我们要说这个仁义的含义，这个也是很重要。他不说我们要用仁义当作甲穿上， 那么他没有说你找一些金属啊铜啊铁之类的，然后自己造一个穿一个开一个甲，没有。他说什么？我们以仁义当作这个甲穿上。那因此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仁义这个仁义这个概念，它是防护作用的，它就是与这个胸甲一样，它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防护这个敌人的攻击，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就引起到一个主要问题，这个仁义它是可能在圣经中经常是两个层面，然后需要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因信主获得的义啊，这个是我们说仁义的一方面。啊，比如说，圣经提到，我们知道这个天主的仁义啊，天主他是仁义的，圣经说，仁义是天主的属性啊。如果我们这个看以赛亚书59章17节，他也告诉我们，天主也是以仁义为甲，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59章17节说，以仁义为甲，这个穿上。啊，所以天主他形容自己的这个战衣的时候，他说他也是以他自己的仁义作为甲穿的身上。那么我们也知道主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个仁义的，是甚至我们说仁义就是那个天主的属性。如这个诗篇145篇17节，他说凡主所行的尽是公义，凡主所谓的无不仁慈，然后这是主所说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获得了他的，换一支说法就是我们成为义，对不对？那么格林多后书5章21节说得很清楚，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罪人。我们知道这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他是无罪的，他替我们有罪的人死，对不对？做了罪人，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注意这句话，成为义人。那么我们说仁义有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说是因信天主获得的天主之义啊，获得天主之义。这个我们在圣经中你看到的不少。我们通过信靠耶稣基督，可以说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成义了。啊，已经成义了啊！比如说《格林多前书》1章30节，他说：“你们是靠天主得与基督耶稣联署。耶稣在天主耶稣是天主所立，使你们从他得以成义啊。这个义字在成之成义啊，这个义字在这里，我们是以耶稣基督成义。”后面提多书3章7节也表达的清楚，他说使我们靠我们主恩诚义啊。所以我们如何有义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义不是来自自己，乃是诚义啊，乃是从耶稣基督来，而是靠着主恩诚义。所以我们提到这个甲，我们提到仁义的时候，首先我们说这个义是天主的属性，我们做义人不过只是诚义了啊，我们以耶稣基督，已经信靠耶稣基督成了义。但是这个仁义的另外一层面，就比如说的圣经说因信主能行义啊，因信主能行义，那这个也是他另外一层面，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可以结成仁义的果子。那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圣经说我们本来不是有义的人，我们本来没有仁义的行为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去获得或者去行这个仁义，但是我们可以因信主，因靠主，我们就有办法，我们有能力行义。如我们这个本书说的4章24节，以弗所说的4章24节，他说都应当有信人的样式，这是指的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有信主的，你是信的人了，那好吧，你应该有信主的样式。这信的人是照着天主造的，注意他说什么，有真理的什么呀，仁义和圣洁。 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行，我们已经诚义了，我们已经做新的人了。那这个新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式呀？他应该活出什么样的行为？他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他就说他应该因为按照天主的样式做的，按照天主照着天主做的，那么他就应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他不光是说一个诚意的概念，而且真正可以说成这个结仁义的果子，我们真有仁义的行为出来了。但这个只是靠什么呀？这个只是靠基督而有的。再看这个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我觉得也是很清楚的。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说靠耶稣基督重重足足的结成仁义的善果。他说这个仁义的善果这个是怎么，我们可以怎么这个结这个仁义的果子呢？我们只能够靠耶稣基督而结成这个果子呀，对不对？诗人荣耀天主，赞美天主。好，那仁义是怎么来的呀？我们说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就是说这个是成为义啊，我们以信耶稣基督活得基督的义。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新的样式，他所赐给我们新的生活，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也是能够活出仁义来，也是能结成仁义的善果。圣经是这样说的。那么主要我们要看着这个是靠字啊，他圣经说靠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我们没有自己的这个善良，仁义只能通过靠天主获得的，也只能靠能够靠天主做仁义的事儿，只能靠他结仁义的善果。这是圣经说得很清楚。那靠这个字是啥意思？你说这个仁当，他说仁义当做这个甲穿上。那我们如果要有仁义，那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才能有。那这个靠字咱们换一句话是怎么说？就是顺服，就是顺服。靠耶稣基督和顺服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概念。比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请大家注意一下，他说你们即做顺命的子民。好，你们是什么名啊？顺命的，顺服主诫命的条件，他的要求的，你们是顺命的儿子而子民。他说叫他就不像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之前你们是放纵私欲，现在你们是什么？顺命的儿子。他说宣召你们的主是圣洁的，你们应当效法他，一举一动都要圣洁。因为圣经上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那么主的要求是什么？主要求我们做顺命的子民。顺命的子民能够做什么？能够活出基督的善良圣洁来。那么仁义的意思是什么？一个完全归于基督的人，一个完全靠耶稣基督的人，再换一句话，一个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活出基督圣洁来，结出基督仁义善果的人来，这个概念啊。所以它是一个从顺服而结仁义果子。我们只能够通过靠耶稣基督活出仁义来。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如果说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有办法，我要做好人，我要怎么做好人，我要做怎么做仁义的人我要对别人好，我该做的都要做，我不要缺少一件好事情，我所有的善良我就去追求，你会发现你靠着自己能力是做不出来的。我们只能够靠着顺命，我们只能靠着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只能靠着，再换一句话，靠着耶稣基督去活出基督的仁义来。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仁义的作用。那么我们说它是应该当一种假义啊，反护，有反护作用，对不对？有反护作用，就是像我们主题经文六章的十四节说的，它是用诚实当作带子细腰 用仁义当作甲穿上，所以它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它是像这个甲衣一样，战衣一样，能够防护我们，保护我们。那这个仁义是怎么保护我们的呢？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说第一点，就是关于众圣之敌啊，这个也是在我们想象文呢提到过。你说什么意思？我们有个敌人呐、啊，就是魔鬼，对不对？圣经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形容他，他就是众圣之敌啊。他就是反对一切圣经说是仁义是的啊，魔鬼这个敌我们的敌人，就跟我们主题经文说的一样，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和血气的人争斗，是和那守灵的、有权势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的邪魔争斗啊。他怎么形容他？他是这个管辖幽暗世界的，对不对？他说所以需用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遇见磨难的日子就能抵挡仇敌。我们的仇敌是什么？他就是反对一切善良的、一切仁义的啊。我们可以说他是善良之敌、忠善之地啊。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说我要你注意他这个描述圣经之中他描述被撒旦诱惑的人被撒旦属撒旦的人他有什么这个描述方式，我觉得很重要。他如何形容被撒旦诱惑的人？你看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说凡事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他就说什么？就是现在诱惑那被你天主的人的邪魔。他如何形容被他诱惑的随从世俗的人？他说是什么？被你天主的人，这个很有意思。他说那些属于魔鬼的、属于世俗的、跟从世俗的，他是悖逆天主。我们刚才说活出仁义来是有什么方法？就是顺服天主。那么他说魔鬼的控制人的方法就是他做什么？是他悖逆天主。因此我们知道仁义，如果仁义就是主要我们活出来的品德，那么我们知道魔鬼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悖逆天主。因此要我们要活出仁义来吗？不是，要我们活出这个邪恶来，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他就是众善之敌啊，他就是所有天主称为仁义的作为，称为仁义的事情，哎，魔鬼说我不要你做，我要你做什么？悖逆天主的人啊。使徒行传我特别喜欢保罗这句话，刚才有一个人过来这个忠告的这个保罗，就说你这个人你别在我们这儿传你的这个教了，对不对？我们看这个保罗怎么对待这个人。他说你是魔鬼的儿子，他直接说你是属魔鬼的啊。他说蛮心诡诈奸恶，注意这他后面说什么？与忠善为敌。他就说这个人你是魔鬼的，你是与忠善为敌的。那如果这个是我们敌人的目的啊，是要我们作为忠善之敌，要我们活出邪恶来，那如果主要我们活出善良来，通过顺从他这个仁义的人，那我们看到他两个方向是大大有矛盾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相反的。一个是要我们顺服天主活出仁义来，一个是要我们顺从世俗做众善之敌啊。那么这个首先我们要提到，那么我们说仁义有什么作用，怎么防护我们？首先如果我们在顺服主，我们能活出仁义来。我如果在顺服主，不能同时在顺服魔鬼，因此这样就作为一种保护。再说我们看的第二点就是重要的器官，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甲是穿到哪儿啊？它要穿到身上，对不对？保护什么呀？保护重要的这个位置。咱们这儿是啥呀？我们的心。哇，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呀， 这个位置，其实身上的位置很重要。我就跟箴言说的4:23，箴言4:23说的一样，他说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深。为什么？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啊。我们穿上这个铠甲，这个甲目的是保护什么呀？保护重要的这种器官什么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它是这个属灵的铠甲，也是保护我们心的啊。属灵的征战是与我们的心和思想有大大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是顺从天主活出仁义来，那么我们就能看出来，哇，那是这个是一个什么呀？这个是一个保护好思想、保护好思念、保护好心理的人啊。那么这个就是能够抵挡魔鬼的火箭，能够防好魔鬼的诡计。咱们看格林多后书吧，10:4-10，这个经文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经文，特别关键。他说，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靠天主有能力，能够攻破坚固引雷的。我们将各样计谋，各样，注意这句话，悖逆天主的智慧。你又看到悖逆天主的智慧，骄傲自大，这个也是骄傲，也是悖逆天主。我们知道天主要的是谦卑，对不对？天主自己，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谦卑的榜样。他这个骄傲自大嘛。他说欲爱功坏，将人所有心意夺回，叫他归附基督。那么咱们看到的这个描述，就是咱心里征战的一种描述。他是说什么呀？我们要保护好所有心里的事情，所有的思念，所有的智慧，所有一切我们的思念和骄傲，我们要保护好，我们一切必须夺回教父基督了。那么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就是从顺服天主活出仁义来做到的，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仁义的这个作用其实是特别关键的。他因为他保护关键的器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最后第三就是仁义的保护，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咱主题经文说仁义用仁义当作甲穿上。仁义是天主的属性，我们只能通过顺从做仁义的人，就能解这个仁义的善果。其实雅各书4:7是这样说，我们刚说这个靠主顺服主与仁义有非常密切关系。你看雅各书4:7关于我们魔鬼，我们敌人魔鬼撒旦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应当归附天主，你们拒绝魔鬼，魔鬼就必远离你。如果你思考一下，如果没有第一句话，你觉得这句话能说得过去吗？不一定。他说你拒绝魔鬼，魔鬼就跑了，就必离开你们。真的吗？他前面必须先有前面那句话，你们应当归附天主，才有权利抵挡魔鬼，才有权利打胜仗，对不对？才有权利能够使魔鬼逃跑，逃离我们，离开我们。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我想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罗马书13:1-14，我觉得这节经文能够总结一下这个甲的作用，而且能够描述我们心里的这个征战，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得到的这个胜利。要不这样吧，为了帮助大家，咱们一生来读吧，好不好？罗马书13:11-14。好，圣经说，我们即直到尽应当警醒，就当遵着这个行，因为我们得救必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暗也深，白昼将近。穿上光明的铠甲，应当做事端正，如在不可奸放，不可争斗嫉妒， 我要你注意后面那一句话。首先他前面就是中间这部分他提到穿上光明的铠甲，光明是啥？光明就是仁义，对不对？光明就是善良的意思。在这里光明的铠甲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端正的事，可以说白昼的事，不是黑暗的事啊。后面就提到我们不需做呢。后面一句话注意，他说总要预备主耶稣基督，穿上主耶稣基督。那咱们如何穿上主耶稣基督呢？就是顺从依靠耶稣基督，这就是他的意思。不可思想肉体的事，不可放纵情欲。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他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表达的意思，我们不该做恶事，我们该行出天主的仁义来。我们自己要做仁义的人，这个只能靠什么？这个只能通过穿上主耶稣基督。就跟格罗西说的，不是我活，乃是主活，对不对？这真的是表达一个什么？这个表达完全的顺服，一切都归服基督了。就跟格林多前书十章后书十章说的一样。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被这个甲方这个穿上这个仁义的甲呢？就是顺服依靠耶稣基督。过日子啊，我们要首先看我们是否是顺命之子，还是悖逆之子？我们是否会听撒旦的诱惑、肉体的诱惑，或是会听耶稣基督的命令？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别忘了，他这里还是给我们命令要穿上仁义的铠甲，这个还是要穿上，说明什么呀？我们可以不戴上。我们可以做选择不穿上仁义，说明什么？说明有很多基督徒，他可能会考虑一下，哎，我在人面前我不要做这个或不要做那个，但实际上他是顺命的吗？不是，这个需要跟穿衣服一样做选择。我要做耶稣基督的人，我要做顺命之子，我要做一个顺从依靠耶稣基督的人，我做事情一切都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意思去做。这样的人才是有仁义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作战的时候，哎，能够做好这个兵丁的职分。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受伤。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受属灵伤的人还是蛮多的，估计都认识一些。可能一开始觉得啊，自己咱们在上过那些圣经学校或神学院之类的。经常有人说啊，我要做牧师，对不对？他有很大的愿望啊，我要做牧师啊，我要服侍主啊。但实际上他还是过日子，还是不是顺命之子，他不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他可能有这个愿望，他有希望要服侍主，要做牧师啊，或者传教士啊，或者做那个，或者做这个，或者要服侍教会怎么怎么样。哎呀，其实特别好听，但实际上他没有做选择，穿上仁义。那这个就是一个得胜与不得胜的区别。我可以选择船上这个仁义，我可以选择不带上，我可以选择留在家里出去作战。实际上受伤和胜利的人就是这个区别。防护自己必须顺服耶稣基督做仁义的人。